哈薩克斯坦武器賣俾烏克蘭，格魯吉亞160,000人示威反俄。美大學反猶太，拜登講話，中共借機搞混水，遭萬名網友群嘲。德桑蒂斯同川普會面助籌款，佛羅里達州立法反社會主義。歐洲相繼破獲中共間諜案有玄機，歐中關係惡化。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0日星期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新闻开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 Regina 的经历。Regina 在做白内障手术前被告知血糖过高，无法动手术。她在尝试三高代谢补后，血糖有明显的改善。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呢，低咗都有都幾理想，即係個護士俾我睇嗰個指數咁，我都即係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我話啊咁好，就順利做咗嗰個白內障嘅手術啦，做咗一隻，再過10日又做埋另外一隻。
Regina 不單止成功接受咗手術，仲發現自己嘅皮膚變好咗，夜間唔再需要頻繁起床。
我觉得佢对排毒就真系几有效啦，个个人嘅反应唔同。
三高代谢补目的系通过调节同埋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嘅自愈能力。健康补充品嘅效果因人而异 ，Regina 嘅体验可能并非经典。我哋鼓励大家喺尝试新产品前，諮詢醫療專業人員，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健康520。以下請收睇今日嘅新聞詳細內容。目前俄軍西進，烏軍喺東部戰勢惡化。澤連斯基4月28日向國際社會發出新嘅呼籲，請求盡快提供更多嘅防空系統，為烏克蘭加入歐盟啟動正式談判，並邀請烏克蘭加入北約。有消息话，北约国家士兵更多的部署在乌克兰，而观点认为北约真正出兵恐怕会在美国大选后。与此同时，格鲁吉亚160,000人上街参加反俄示威。乌克兰在等待美国交付武器之际，乌军在东部面临越来越恶化的形势。乌军上将西尔斯基28日发出警告话，随着俄罗斯军队向西推进，乌军不敌俄罗斯地面部队，已撤回东线三个村庄以西的新阵地，前线局势已经恶化，俄军沿整个前线发动攻势。虽然美国批准了对乌克兰610亿的援外计划，但泽连斯基呼吁盟友加速武器运送的同时，恳求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尤其是爱国者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罗斯 Hakeem Jeffries 通咗话，佢感谢美国国会通过援助计划，更强调乌克兰需要爱国者系统嘅必要同急迫性。喺泽连斯基向西方请求更多嘅防空系统之后，今日29日，俄罗斯对敖德萨进行导弹空袭，造成5人遇难，32人受伤。泽连斯基今日喺 X 平台发消息话，北约秘书长今日访问咗基辅，表示将增加对乌克兰的军火支援，而乌克兰正在等待武器的到达，尤其是美国交付的武器。武器快速交付实际上意味着前线的稳定，首先是爱国者。乌克兰目前已经同英国、德国、丹麦、意大利、加拿大、拉脱维亚、荷兰、芬兰和法国签署了安全协议，而美国目前亦正在同乌克兰拟定签署协议。28日，商业内务报道话，美国花了226,000美元从哈萨克斯坦购买了81架苏联时期的战斗机，将转交给乌克兰作为备用的零件库，或当作利诱机使用。而哈萨克斯坦作为俄罗斯的历史盟友，正在同西方国家进行更多的接触。军事博主 Alice Chan 在 X 平台上发文话，北约已经开始向乌克兰部队部署。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史提芬布莱恩报告显示， 法國、波蘭、美國、英國、芬蘭等好多北約國家士兵已經部署喺烏克蘭境內。呢啲人唔屬於外國僱傭兵，而係穿著軍裝、佩戴勳章。紐約時報話，美國正喺烏克蘭前線測試各種全新戰術、戰法、算法同裝備，其中就包括谷歌公司參與嘅人工智能作戰系統。呢個系統已經被利用喺加沙戰場。作戰模式就是美國將大量俄軍作戰行動全部輸入系統，比如開戰以來，根據各個烏軍部隊的戰報，在進攻的時候，俄軍從右側進攻多少次，從左側進攻多少次，俄軍炮兵位置在後方哪個位置，俄軍喜歡幾點發動攻勢，這個人工智能作戰系統可以根據俄軍作戰習慣和各個作戰部隊作戰特點制定出相應的戰鬥計劃，利用大數據和算法系統預測俄軍發動攻擊的方向、時間、位置，俄軍炮兵和雷達可能部署的精確位置。今日波蘭外交部長西科爾斯基說，普京只對壓力做出反應，對最嚴厲的暴力論點做出反應。我們有一個選擇，一是就在烏克蘭境內有一支被擊敗的俄羅斯軍隊，一是就在波蘭邊境有一支被擊敗的俄羅斯軍隊。Alice Chan 提到，目前美軍第18空降軍第101空特斯的4700多名官兵已經從美國肯塔基州坎貝爾堡基地部署到羅馬尼亞，以加強北約東翼力量。據說，只有在今年11月美國大選，拜登獲得連任，北約才有可能真正出動大批軍隊進入烏克蘭，甚至建立禁飛區。而近日格魯吉亞因為議會開始通過一項傾向俄羅斯的外國代理人法，而這個遭到格魯吉亞人強烈的抵制並舉行抗議，這個法律將破壞格魯吉亞加入歐盟的努力。格魯吉亞人想和歐盟在一起，而不是俄羅斯。媒體人悉尼乃巴發文說，格魯吉亞首都蒂比利斯16萬人上街抗議，只准俄國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外國代理人法案，遊行中每一盞燈都是為每一名傷亡的烏克蘭戰士點的。目前能夠支撐俄羅斯打下去的就是習近平。布林肯已經明確表示，如果沒有中共和中企的支持，俄羅斯很難將戰爭維持下去。而路透社報導，隨著美國制裁越來越嚴厲，中國大銀行幫助中俄貿易資金流動變得更加困難，因此一些中國公司收取俄羅斯付款已經被迫轉為地下。白宮4月28日表示，這幾個星期撼動美國多所大學的親巴勒斯坦示威活動必須保持和平。警方週末在四個不同的校園共逮捕了約275人，其中包括總統候選人。與此同時，中共針對美國校園反以示威開始搞混水，從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開始，然後迅速蔓延至全國的抗議活動。由於出現了一些激進的行為，因此被拘留的抗議者人數快速上升。據美國之音報導，波士頓東北大學有100人被拘留，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80人，亞利桑那州立大學72人和印第安納州大學23人。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在 ABC 的節目上表示，總統知道大家對加沙戰爭有非常強烈的情緒，去理解並尊重，大家應該有能力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並分享他們的觀點，但必須是和平的，我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受傷。柯比強調，一些仇恨言論顯然已經超過政府的底線，而我們絕對譴責最近聽到的反猶太主義的語言，譴責所有仇恨言論和暴力威脅，抗議活動的管理工作將交給當地政府統籌。在很多校園，警察身著防暴裝備，亦動用了電擊槍等手段拘捕示威者。西雅圖的警察在週末對華盛頓大學佔領學校的人並沒有手軟，這些抗議者都蒙住戴口罩，另外發現其中很多人並不是學生。總統候選人吉爾斯坦 Jill Stein 亦在華盛頓大學被捕， 佢曾經報名登記為綠黨的總統候選人。前日佢呼籲要將美國所有的猶太人都趕回去波蘭，昨日又去華盛頓大學鼓動反以示威者實踐佢的計劃，仲指責警方採取了激進的策略，最後被警方拘捕。美國大學的親巴抗議活動已經迅速蔓延到法國、英國和德國。27號有超過1000人在德國漢堡遊行，呼籲在德國建立阿里法國，已經受到當局的監視，但未有被禁止。加拿大的溫哥華和滿地可不愧是中共的滲透重地。溫哥華反以示威者高呼哈馬斯17大屠殺萬歲，滿地可反以示威者則打扮成黑衣蒙面人支持伊斯蘭聖戰組織，而法國學生亦好似美國學生一樣搭起帳篷建立一個所謂的解放區，最後法國警察將學生從索邦大學拖走。與此同時，中共喉舌亦開始動起來抨擊美國的人權，當起了教師爺。4月29號一則中美校園警民關係形成強烈對比的影片引發上萬網友的嘲諷。影片中一邊顯示美國警察在大學校園逮捕親哈馬斯者，下面顯示的是中國警察對中國人和顏悅色講解一家親，示意美國人權不如中國，但這樣引發上萬中國網民群嘲。有人說尷不尷尬，無論如何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家鎮壓的是挺恐怖分子的示威者，而你們鎮壓的都是普通的百姓。還有些說美國這樣不好，那為什麼習近平給他的女兒習明澤去美國上學？有些說中國警察真是一家親，還記得被警察暴打的唐山那位下落不明的女孩嗎？還記得為了維權要向警察下跪的訪民們嗎？這個才是中國特色的警察一家親。川普和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提斯4月28號在佛州邁阿密會面，討論了怎樣幫助和共和黨2024年總統提名人川普贏得大選的問題。據大紀元報導，這次會面是德桑提斯在1月份退出共和黨總統初選後和川普的第一次談話。報導還引述了華盛頓郵報從知情人士獲得的消息，說川普和德桑提斯上午在邁阿密會面，並討論了在大選期間他們怎樣合作的問題。據政客報導，這次聚會是由川普的老友佛羅里達州地產經紀維特科夫安排的。川普競選團隊的一名官員表示，這個是應德桑提斯州長的要求舉行的一次好好的會面。對共和黨來說，這個是個好消息，因為自德桑提斯退出競選以來，他並沒有和川普一起出現在任何競選活動中。消息人士證實，在數小時的會面中，德桑提斯同意幫助川普以縮小川敗之間的籌款差距。德桑提斯在2022年以絕對的優勢獲得州長連任後，他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富人捐贈者人脈網。政客網站曾率先報導，德桑提斯在這個月的較早時候已經跟他最忠實的捐助者和支持者說，他將幫助川普籌集資金。報導中引述德桑提斯的競選團隊財務主管貝利的話說，這個是一個巨大的進展，對川普、德桑提斯和所有共和黨人來說都非常有意義。德桑提斯有一支非常強大的志願者財務團隊，如果我們能夠將這一支團隊加入來幫助川普，那就是我們需要做的，也就是我們想要做的。而德桑提斯日前還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隨著極左派對美國的傷害加深，很多美國人正在醒覺，很多議員都認識到馬克思主義者對美國兒童以至整個美國構成的生存威脅。德桑提斯已簽署了佛羅里達州參議院的 SB1264 法案，法案的名稱是《共產主義的歷史》，是在教育上減少佛羅里達州的馬克思主義灌輸，令到佛州的年輕人認識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罪惡。從2026至2027學年開始，公立學校教師將被要求向學生講授共產主義在美國的歷史，而 以及共产主义在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威胁，特别强调中共和古巴共产主义的权主义和民主等相互竞争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共产主义革命之前通常会发生的各种事件等。英国和德国等地相继逮捕了涉嫌为中共收集情报的人员，其中一名伦敦被捕者更是国会助理。外媒分析，这个显示中共情报网已经深入欧洲政坛核心，亦反映出欧洲对中共的态度转趋强硬，欧中关系的裂痕正在加深。而欧洲最近爆发多宗中共间谍案，恐怕只是冰山一角。日经亚洲报道指出，这些事件发生在德国总理索尔茨访中谈农业合作协议之际，以及习近平即将访问法国和布达佩斯等地。法新社报道说，习近平访法前夕，英国金融时报今日4月29号就刊文报道，中共间谍转向欧洲展开密换和影响行动。报道说，布雷斯特是一个多雨的工业港口，受到大西洋的冲击，是法国海军和核潜艇威慑力量的所在地。近年来，中国旅留学生和在海军基地工作的海员在这里举行了多场婚礼。法国议员在议会闭门听证会上向法国核潜艇部队的负责人询问说，你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一种关系。金融时报说，密冠行动是指特工试图和目标人物结婚，这个是间谍片中的经典桥段。最近的事件更典型地反映了中共在欧洲的间谍活动。官员说，这些事件是中共政府精心播种行动的例子。报道说，随着欧洲决策者开始将中俄的战略关系视为安全威胁，而不单单只是经济问题的时候，这个对中共政府来讲，欧洲的态度越来越重要。专家推测，中共想透过渗透欧洲政治圈、科技公司、大学甚至侨界来影响欧洲领导阶层和选民，进而控制欧洲政治的走向。而欧盟各国因为在应对中共问题上存在分歧，所以北京注意到这一点，正捉住机会牢固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即使在台湾议题和南海扩张等方面和西方国家关系紧张，华府保守派智库詹姆士顿基金会研究员鲍明德说，现在欧盟国家怎样制定涉中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欧洲对中共的另一个重要性就在于欧洲有安全和军事装备的技术，这些装备最终可能运往台湾。而专家警告，间谍活动收集到的信息可能帮助中共的军事上的再武装。欧洲上个礼拜分别指控6人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其中在德国被捕的3人就涉嫌试图向中共出售军用技术。纽约时报报道，欧洲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指控涵盖经济、政治干预等领域，显示中共正扩大欧洲的影响力手段。而过去的欧洲国家一直避免和中共发生冲突，主要是为了保护欧洲的经济利益。但随着中共的间谍活动日益猖獗，欧洲对中共的态度亦转趋强硬，欧中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欧中关系恐怕进一步恶化。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